来，今天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节目。
Hello，
喂，大师兄你好，
你好。我们是不是照惯例，每个礼拜二到了孙维新谈天单元的时候，都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啊，不是工商服务，这是科学服务啊，科普服务啦。
是，没有获利的。是不是、啊、
没有不盈利的？
不盈利的。2012年展望春季系列演讲的这个一系列的演讲哈，科学的远征，我记得这个有个很漂亮的标题叫做“登峰造极”。
哎，对。
上周五5月25号，好熟悉的名字，孙维新谈的是璀璨星空下的神山圣湖，青藏藏高原天文台建设纪行。听说你今天在节目里面要跟我们把你整个再说一遍是吧？
啊，再说一遍就要3个小时了。对，那天因为我这是展望演讲，我们9年来我第一次亲自下海啊，上台演讲。
是，
那主持工作就请了我们台大物理系的年轻同事吴俊辉来代班了。
嗯哼，
那吴俊辉教授也觉得很好玩，所以上台去以后，我就站在他身后啊，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孙老师今天有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不客来担任主持人。对啊，所以那天晚上我讲，其实呀，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民众跟学生们也很捧场，然后把西藏高原上面我们建设天文台的进度稍微描述一下，就是错过了，就跳过了最重要的那一点次元终极的故事啊。
嗯。
然后后来我们还把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把现场实况电脑上头连到了青藏高原上去的那个、监控摄影机
啊哈，
在场的观众也都看到了及时的。青藏高原上面的现场实况
啊哈，
我们那时候已经是晚上8:30到9点了，
是，
但是呢，西藏跟北京时间，中原跟我们这个台湾的时间大概差3个小时，
是，
所以呢，
所以它不是中原标准时间啊，
它还是中原标准时间，大陆上没有时差的，
嗯，对啊，
都用同样的时间，但是它其实真正的太阳的角度差了3个小时了，
哦。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说到晚上8:30到9点了，
嗯哼，
但是在青藏高原上面，那看起来还是烈日当空，傍晚5、6点的样子，
是，
看得很清楚。我们在那边的圆顶啊，然后天线呐、啊，来自中华电信的天线跟来自台达电子公司的太阳能板，
是，
这样所以蛮好玩的。那天觉得很好，观众的反应也很热烈。
嗯哼，你就这么就应付过去了？
啊，你希望我说什么？
不是我，你是不是接着就要讲这个礼拜五了吗？还是说，
对，
还是总得给我们一个 summary， 对不对？一个简单的摘要嘛。
哦，你说上礼拜五还是这个礼拜五的？
对对对，你把两个包袱抖一抖，看看
哦，
特别好玩的讲讲。
对对，上礼拜五其实我们后来讲到是经过了这2-3年来的努力哈、啊，然后终于我们能够在这边实地的看得到青藏高原上的状况，然后实地可以遥控上面的望远镜跟圆顶了。
嗯，
终于可以开始我们的观测计划了。我当时跟观众介绍了两个，因为展望还算是半科学的演讲嘛。
是。
这两个科学的目的呢，一个是要做恒星星际物质，
嗯，
恒星跟云气这个周遭循环、终始循环的这个过程哈，去观察星际物质，但是观察那些漂亮的云气。
是。
另外一个呢，是想做系外行星。
嗯哼，
我们节目里老谈到系外行星啊，但有很多系外行星环绕的恒星呢，其实的恒星是蛮亮的。
啊哈，
蛮亮的恒星，你行星如果从前面经过，就像克卜勒卫星想要看的哈、啊，从前面经过会影响它的光度，亮度会降低嘛。
嗯哼，
那这个这恒星如果够亮的话，这件事情小望远镜也可以做。
啊哈，你说小望远镜可以大致上把最低起码有多小，对不对？再小也不行，对不对？
哦，其实你知道吗？在北欧，他们20-30公分口径的望远镜啊，就能够去观察已知有系外行星的恒星，而真正观察到了这个行星遮掩恒星所掉下来的那个光度、那个亮度的差别啊。
嗯哼。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因为克卜勒望远镜、克卜天文卫星虽然说很厉害，上去那一会儿就发现了好多系外行星啊。
是。
但它主要观察的地方就是在天鹅座旁边一个小小的范围，而那个小小的范围只是全天天区的1/4%。
是的，
所以其他地方还有好多可以看的。
嗯，
那我们在地面的望远镜呢，虽然小，那望远镜时间都是我们的。
对，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培养一批大学生跟高中生，
各自去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对，如果让我们大春兄每天晚上熬夜去做这个望远镜，大春兄也太累了。如果
一天都不行。
我们找一个每一个学校有个团队的话，
对，
比如说你头一天台大，第二天师大，第三天清大的，
嗯，
然后第四天是建中的，然后再换不同的高中，北女啊，然后换其他立山高中什么的，
嗯，
多好， 就是每一个学校一个团队哈、啊，
嗯，
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切磋，然后呢，大家合力完成一个有趣的，在国际上是有冲击性的这个计划，
是
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嗯、这是我们很希望做的，因为现在看起来哈、啊，
嗯，
青藏高原的天文台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我们只要再做一些改善工程呢，就可以顺利进入那个收获期啊。
啊哈，
所以我想这是其实我们是期待已久的。
是
好消息，所以在那边跟大家做报告。
嗯，
下礼拜赶快要说下礼拜的是不是？
不是，就是本周五嘛。
啊，本周五
对不对？
本周五
这礼拜过完了才能过下礼拜，你不能跳着过。
植入性形象太兴奋了。
哎，这个礼拜五，成功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也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地质学组的陈延年先生是吧？
对，是我们科博馆的这个资深研究员，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他是我们科博馆的台柱之一啊。
是
古生物学家，尤其是研究恐龙的资深专家，在台湾应该就算台湾的龙王吧。
哦，所以他是要来为我们谈恐龙吗？
倚天屠龙记。
哦，好玩的名字。
对，我们这次讲的是科学的远征嘛。那陈博士其实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生涯里面呢，尤其在大陆上，无论是贵州，无论是云南、甘肃，或者是辽西，他都跑过了。
嗯哼，
那大陆上这些出产恐龙的地方他都去过、嗯、然后他也参加了好几次恐龙发掘的这些任务。
是，
所以我们也会就希望能够在这个礼拜五晚上请他来谈一谈，出去在我们不希望谈的是科学家到那些设备良好的然后非常愉快的环境里面去做研究、
啊、
而是希望是说谈那些越艰苦的越好，上山下海的越艰苦越好的。
是，
所以陈博士这个显然就符合这样子的要求了。
嗯哼，
而且最近我们又看到了一堆恐龙蛋。
哎，对了，你是正好可以提我们稍后要讲这个，你到杭州去看恐龙蛋好吧。我们今天还是现在赶快先把这个介绍完。
好，
陈延年教授要讲的倚天屠龙记，它的主题是追寻亿万年前龙的身影。
对啊，
时间地点跟以前一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一楼国际会议厅。
对，这一次本周五就6月1号晚上了。
是，
6点半是观众可以进场的时候。
6点半进场、
演讲是晚上7点，台大应力所演讲厅。
是，
谢谢大春兄如此的周到。
哎，不是怕忘了哈，我是回头就忘。您到了杭州看了恐龙蛋吗？
哎，对，其实这次去杭，上礼拜去杭州有两个目的啊，一个是科博馆跟中兴大学合作的鸣虫展
啊哈，
在大陆上已经巡回了几乎有8个地方啊。
是，
那到了这个杭州啊，到了嘉兴，实际上在嘉兴博物馆开幕的。
嗯哼，
这个鸣虫展我真的觉得很可爱，是科博馆的动物组的同仁呢跟中兴大学的同仁们一块研发出来的。
是，
他就是要显示这些会鸣叫的昆虫叫鸣虫展、
嗯、
有很多昆虫是会叫的，
是，
而它发出声音的方法各不相同，那这发出声音的机制，要发出声音的环境跟发出声音的方法以及发出声音的结果，
嗯，
是为了要吓人呢，为了
目的啊，
要还是要吸引呢异性啊什么的，然后把这些昆虫在过去文化里面生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学里面扮演的角色，
嗯哼，
都把它做出来了。而更有趣的是，这一套展览在欧洲已经巡回了8个国家，来观察的来观看这个展览已经超过了60万人。
啊哈，
中国大陆也走过了好多地方，非常受欢迎，每个地方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听到了都想要这个展览，你知道吗？它是拿瓦楞纸做的。
我拿瓦楞纸做的恐龙蛋
啊，不，鸣虫拿瓦楞纸做的鸣虫展，
嗯哼，
它整个架构是瓦楞纸，所以运输起来很轻，
是
很轻便，它不会花太多的运费，
嗯
哼，然后呢又非常环保，
是，
不会有什么环境污染的问题，
嗯，
当然里面会有电视啊，有这些看板啊，有文字，然后有一些互动是操作式的，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鸣虫的声音，按着钮就可以听到各种不一样的昆虫的声音，
还得记住。
哎，得记住，还得考试。
嗯哼，
所以展览上礼拜去杭州，主要第一个是为了鸣虫展在嘉兴博物馆揭幕啊，
嗯嗯，
那免不了喝点绍兴酒啊，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主要就是要去看拜访浙江自然博物馆，他们最近又进了一批恐龙蛋
哦，
他们的学者去各地方采集，同时也去交换，
嗯，
那些恐龙蛋非常有趣。
他拿什么跟人家换恐龙蛋呢？
拿恐龙蛋。就是其实对科博馆来讲啊，科博馆的这个标本来源也是有好几个，有些是自己采集，有些是交换，
是
有些是捐赠，有些是没收。
嗯啊，没收，
没收，海关有时候没收会通知科博馆去拿。
等会儿，恐龙我们知道已经绝迹了大概6500万年。
哎，
他从哪儿拿到一个恐龙蛋是 刚生下来热腾腾走私。我不
明白。没有没有，这都不是刚生下，都是以前的东西。现在大陆已经不让恐龙蛋出来了，
是挖出来的。
对，都是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而且经过了亿万年哈，这个恐龙蛋只剩下蛋壳、
里头呢，
里头已经是石头了，
哦，化石
都已经取代了，都已经取代，只剩下蛋壳存在了哈。
嗯哼。
但是譬如说我在科普馆的收藏库里面看到一窝恐龙蛋，
嗯，
你算一下，那一窝恐龙蛋大至少有十来个恐龙蛋哈，
是
椭圆形的，
嗯哼，
长条状的，
嗯，
跟我们巴掌差不多大小的，
嗯，
但是你知道吗，两个两个一排成双成对的
哦。
所以程延年博士以前就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来说，这种所谓的窃蛋龙啊，
嗯，
你后来发觉这个龙在旁边，以为他想来偷恐龙，偷着其他龙的蛋，
是，
所以把那种龙呢命名为窃蛋龙，
嗯哼，
就说窃蛋龙可能是双产道的，
双哦，一回生两个，
哎，对，一回生两个，
嗯，
所以因为看了好多恐龙蛋，至少在科博馆的这边的恐龙蛋的标本，还有浙江自然博物馆的那个收藏库里面恐龙蛋的标本哈、啊。这些比较长形的狭长形的蛋多半都是两个两个排在一起的、
是，
所以它这个双产道的学说看起来还真的是有几分可信哈，相当相当令人信服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有些大有些小的，
嗯哼，
然后再看到一些恐龙的标本，更不用说看到一些精彩的长翅膀的恐龙。
可以，哎，等会儿，这个不是始祖鸟或者是异手龙，不是这个，是长翅膀
一样、差不多，就是恐龙里面有一只啊，
哎，
就是像异手龙，恐龙里面有一只到最后发展成鸟类了，
嗯哼，
所以它中间的这些中介型的证据呢，就是还是恐龙，但是呢在它化石里面竟然看到它的前肢跟后肢下方是有羽毛的，
嗯，
就是那种要非常巧妙的化石保存啊，让这些羽毛不至于消失，因为羽毛是很不容易保存的东西，
是。
那竟然我们在科博馆的收藏库里头，还有在浙江自然博物馆，也都看到了好些这些化石哈、啊，
嗯，
上面的恐龙前肢跟后肢底下是有羽毛的
哦。
这些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四翼恐龙，四只翅膀的恐龙，
是。
那这就显然就是它后来发展成这一只发展成鸟类的中间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证据啊。
那、它也就是中间占据一个环节是吧？
对对，这些所谓的 missing links 原来消失的环节出现了，
是、
让大家相信恐龙并没有绝种，它只不过变成鸟，
变成了鸟。
所以以后
你可以很难想象啊，虽然可以想象，就是那么大一只，你叫一只鸟吗？
一只，哎，对对对，
什么胳膊一只异手龙变成了绿袖眼
啊？不对，绿袖眼有点太可爱了吧，大成兄。
变成肉鸽，你觉得怎么样？
你学的文学，你现在看的是绿袖眼啊。像我们这种比较世俗一般般的人哈，只是会跟学生讲说，哎，以后你去肯德基吃那炸鸡啊，其实你就在吃那个恐龙的后代了。
这个说的好，好，就是我们都吃过恐龙，是吧？
对对对，
嗯哼，
挺香的。
好，接下来好像你还要跟我们谈一谈科博馆，是吧？
啊，哦对。其实好
越来越多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是孙卫星谈天开始讲科博馆
了。不是不是，这是不一样哈。我们还是要讲上个周末、也就是前两天啊，
对，
刚刚去了一趟台东。
嗯哼，
这是天文学会的今年的年会，在台东大学举办。
嗯，
很高兴今天哎到台东去，即使说那么偏远啊，但是我想真的是好山好水把大伙吸引过去了，还有一两百人在那边参加这个天文学会年会啊。
嗯，
那我自己刚从杭州回来，马上就换了飞机，就打到台东去了。
嗯哼，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第一天有一场演讲，是来自 NASA 的一个同事 Dr. Muma 讲彗星新发现的彗星成分哈。
是。
第二场演讲，第二天演讲呢，他们就找我去主持了。
嗯，
很好，因为他是来自墨西哥的一个叫自主大学的，研究所美学研究所的一个教授。
是。
叫 Dr. Galindo。
哦、
他的 first name， 他的姓，他的名字比较好玩。
嗯，
他的姓是 Galindo Trejo 是他母亲的姓。
嗯哼
，Galindo 是他父亲的姓。
是，
他的名字叫做 Jesus、
嗯、
还好是西班牙文，不是真的让你去念耶稣啊，否则每次见他面叫耶稣是有点奇怪啊。
是，
西班牙文那个 J 念成 H 的音嘛。
嗯哼，
他的名字叫 Jesus。
Jesus，
yeah， Jesus。那这个 Dr. Galindo 呢，就是专门的天文学会请他过来讲的题目，就是墨西哥中美洲玛雅文化精确的历法
哦，玛雅
世界末日。
是，后来推出了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天吗？
哎，对对对， 大家都认为是2012年12月21日哈，那主要是好莱坞电影的噱头。
是，
但是 Dr. Galindo 他在演讲里面他就讲的是说后面有一个 coefficient 的一个系数，计算立法的系数，系数每一个人还巧，戏法个人会变，系数个人不同，选择了不同的系数以后呢，他的日期就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了。
哦，那
但还是落在那附近，
就是今年的12月21日附近。
对，12月21日。
嗯，
哎，大春兄啊，
嗯。
我倒想在那边主持他的演讲，我就想说我们在科博馆7月5日这个世界末日特展就要开展了。
哎，一看终于置入了。7月5号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个世界末日展。
对，世界末日特展叫浩劫与重生。它有三部分，一部分是玛雅神庙，我们真的会在科博馆的椭圆形广场上重现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面的奇琴尼察神庙。
啊哈。
高达大概3层楼到4层楼那么高
的。是
的，
我去过的奇城一茶。
哎，你去过了哈。
嗯哼。
那我们跟他有点不一样，我们上面有个末日时钟。
哦。
开始倒数计时了。
嗯哼。
7月5号那天呢，倒数还有167天。
是。
后面有10分秒。哎。
大家好好过着。
好好过着。嗯。你到时候到那儿去看哈，我们在末日时钟前面咱们俩哥俩的拍张照片。
好。对对对，你刚刚说的那个墨西哥的学者叫 Jesus, 是吧
?Jesus。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 J 念 H 吗
？J 念 H， 对对对，
因为以前有一个牌子的洗发精，
啊，
叫 Nice Jojoba， 它是 J O J O B A。好，拜拜。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春兄，
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世界末日展啊，还可以在，尤其是历法，这个玛雅历法，可以再多做一点说明吗？
对，我觉得有趣的是这样子哈，大家老是因为受了电影的影响，觉得玛雅历法哈，虽然前后长达5000年，
是
玛雅这个民族存在时间并没有那么长。但它前面到了西元前 BC 啊，3000多，然后到后面这不2000多，2012年啊，所以前后大概是5000年出头。那历法呢，多半地方都相当准确的，就是你很难想象一个中美洲这样的民族能做出那么准确的历法来，尤其是它可以预测金星凌日，马上到6月6日就是金星凌日了，也很有趣，它选的2012年这个作为它历法的结束哈，
是
刚好这一年是有金星凌日的，金星凌日这个 cycle， 这个105年加上120年的 cycle， 好像在玛雅文化里面，它的历法有它特别的意义在哈。但是有趣的是，被电影拿来说，2012是它历法终结，也就是一切归零的时候了。但最近呢，在中美洲玛雅文化的山洞里面，又找到了新的证据哈。显示玛雅人的历法并没有在今年结束。
哦。
所以它其实是往后又延下去好几千年的。
等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新的证据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哦，就是最近前不久，我想这几个月的新闻吧，我前一阵子才刚看到。我们的 NASA 的前辈邱鸿毅老师到台湾来跟我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讲到世界末日啊。
啊哈。
我提了以后呢，我还真的去找，果然就在这前不久那个新的历法玛雅历法发现了，所以说现在才知道玛雅人并不是认为历法到今年就结束了。
原来旧的历法所预言的是旧的历法结束的那个末日，是吧？
啊，对对对，反正末日常常发现，常常出现，也不用担心。喜欢末日的人家很多的。
是。那么相对的，就是连带的这个历法或者说这个末日说之外，这整个的演讲里面还提到了玛雅文化哪一些比较你觉得值得为我们介绍的？
哦，他其实写了一些数学哈，当然是计算一下到底日月行星的周期是怎么样计算的。但是他的建筑有一些蛮令人震撼的。
是，
大春兄去过切提尼萨啊？
哎，
到那旁边那个城市玛雅旁，还有那个美利达这几个地方，它都有好多玛雅古建筑在那个地方。
是，
其中以天文台圆形、圆锥形的这种天文台建筑呢，还比较丰富的。
那
我们会觉得很有趣。我们在南美洲的秘鲁，印加帝国的古籍也会看到
是
他们是有天文台，就整个社区的最高处，山顶上社区的最高处。
哎，那就是天文台，
一百天文台。所以你看，念天文多光荣的事情。
我还记得，对我还记得有一个金字塔，它已经被土石、树木、那个朦胧的覆草，就是植被，整个覆盖住了。
你说在吉吉尼萨吗？
对，好像就在那附近，那就你根本看不清楚，就那个是1890年代。的人根本看不清楚，说那是一个原来是个金字塔，后来往下一挖才发现，他们是在一座人工筑成的金字塔上，只不过因为岁月的累积，那一座金字塔外边已经看得像一座山一样。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您是1890年去看的。
对，我们去的时候，它已经被完整的挖掘出来了。
对呀，而且这吉吉尼萨神庙哈，我们会重复产生的这个吉吉尼萨神庙，我希望打适当的灯光啊。
嗯，
那就是您到了现场知道，它那个阶梯式的金字塔啊，
是
在每一年的春分的时候，
嗯哼，
特定时间呢，阳光照过那个金字塔的楼梯边啊，
是
落在它的中间的楼梯墙上面，就是一条蛇。
蛇，对了，那是蛇的背。
哎，对对，然后底下有一个蛇头嘛，
嗯，
然后随着阳光的变化，在看着蛇头上面往下慢慢蠕动。
对了，
我倒觉得很好奇，大师兄，您在文学上面造诣挺高，为什么很多古文化都是以蛇来作为主神呢？
你这下考到我了，
因为玛雅也是，然后你说中国文化里面哈、啊，讲到羲和捧日，长羲捧月啊。那羲和跟长羲，我们在古文化的图里面看到，都是一个人手蛇身的一个怪物啊。
是，
那羲和是捧的是个日轮，那长羲捧的是个月亮啊。
嗯，
那我相信在别的文化里面好像也有蛇，我不知道伊甸园里面不是也是蛇吗？
是，
好像蛇是在早期生活先民生活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
对，它又很亲近人类的生活环境
啊，
又很恐怖，对不对？
对对对，
是吧？
当然也是这个样子。
多半的时候在神话里面还会都指出这一类的动物都会保护人，或者是这个捍卫人的家园，但是你别惹它，大概是这意思吧。
Leave me alone。
对，
哎，大春兄啊，
嗯，
我们想说这世界末日啊，虽然说12月21号我们现在知道大概已经不太正确了哈、啊、
是，
但是我们末日始终是到那天结束的。
嗯，
可是我想那天晚上啊，在科博馆呢，就草原上如果能够搭些帐篷的话，
嗯，
已经到末日了，也不用在家里睡了嘛，是吧？
是，干脆就到科博馆，
睡帐篷，然后呢，倒数计时，同时温馨守夜啊，弄个烛光晚会，让大家反思一下地球人类对地球做了什么不公不义的事情。
哇，这个就是在 the end of the world 是吧？
Yeah, 然后
的那一天
啊，
做一件去一个你绝对不会愿意去的地方，last place you would like to go。
呀，你说到科普馆草坪上，
对，
去。
等一下，我有题目要问了
啊！
你们不能在科普馆了
啊！好，不能在。
对，
行。
赫歇尔观测到北洛师门周围的彗星屠杀事件，这个多有意思！这绝对跟那个末日有关系。
呀，不跟末日没有关系。
彗星屠杀事件多棒题目！
对，可是彗星屠杀是代表是说，它在这个恒星旁边周遭的云气盘里面啊。
嗯，
大量的彗星跟小行星彼此互相撞击。
嗯哼，
因为赫歇尔观察呢，发觉这一个天体，它四周其实有非常多的，它四周有非常多的这些灰尘呐、啊。
嗯哼，
不断的出现。
是，
但是呢，这些灰尘跟原来哈勃望远镜的观测又不太一样。
嗯，
前两年我不知道大众还记不记得，哈勃望远镜呢曾经在北洛师门周遭的云气盘里面。看到了一个小亮点，2004年到2006年，那小亮点移动一点点，
是，
所以他们说这就是北洛师门旁边行星的运动。
嗯，
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它其实是用灰尘啊反射了那个行星的那个光亮，
是，
然后看得到的。但是现在用赫歇尔去观察，那个灰尘的大小跟哈勃的推测灰尘大小竟然差了10倍。
嗯，
那所以就讲说，那这些灰尘。恐怕有小的有大的了，应该是它云气盘里面的这些彗星彼此撞击。
是，
哎，每天要有2颗10公里的彗星互相撞，
哇，
才能够得到这么多灰尘的量。
嗯哼，
根本就不太可能。
哎，每天真的会这样吗？就是每天起码几千颗的冰彗星互相撞击。
我们太阳系旁边有没有这种事情真的是不知道，大春兄啊。
嗯，
我觉得这一阵子我自己都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启发。
哦，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跟大伙儿讲过，说太阳系里面除了我们八大行星之外，还有第九个那个傻傻的冥王星之外啊，
是
有三个小天体聚集的区域。
嗯哼，
一个是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是的，
这是我们地球上大量陨石的来源。
嗯哼，
另外一个是海王星轨道外面的古柏带，
是的，
是短周期彗星的来源。
嗯哼，
另外一个是远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是长周期彗星的来源，是古柏带，是欧特云。
嗯，欧特云，
对，欧特云在50000个 AU 的地方。
嗯哼，
而古柏带在60到100个 AU， 在60到几千个 AU 的地方，
是，
那距离一差，差到了5000倍。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如果把太阳摆在台大的话，
嗯，
那你旁边的隔4公尺水星，7公尺金星，10公尺地球。
嗯哼，
那欧特云在垦丁国家公园呢？
是，
那就那么远的地方呢？我就不相信说海王星轨道的古柏带以外就没东西了。
啊，
到欧特云又出现一大堆东西，
所以到从古柏带到欧特云之间一定还有，
一定还有。而这两天我努力在想，
嗯，
我们之所以把冥王星干掉，就是因为发现了系神星，而系神星比冥王星还大。
是，
经过了这么多年，1930年发现冥王星，
嗯，
到2003年才发现系神星。
是，
那大春兄，你会不会觉得在系神星以外的这些广大无边的范围之内啊？嗯，可能有还有比冥王星甚至跟海王星一样大的东西，
只不过它不在我们平常猜想或者是观测的范围里面，那个角度里面。
对对，就是我们想象不到，而且我们现在的仪器观测不到。
嗯，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原来我们讲说彗星不恒星旁边有行星的几率
是
从0.3到0.6到1:1，到上次我们说1:100,000。
嗯，
有一个恒星旁边可能有100000个行星，
是
说不定那个行星的存在多半都是在向冥王星轨道以外的，
也就是在台大校门口到垦丁之间，桃园、新竹、台中，是吧？到处都，谁？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哪个，它是轨道哪个方向的？
是高铁的轨道，
是吧？
不，它还是绕着太阳转了。
嗯，
但是因为太远了，然后哎，好玩的是什么？大学生，我们讲点数学哈。
嗯，
就是我们常常讲平方反比定律。
是，
平方反比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你是看着一个电灯泡。那如果电灯泡一离开你的距离增加了2倍，
嗯，
那你所接收到光呢就会掉到1/4，是2的平方分之1。
是，
如果它增加了到，如果它增加4倍的话，它的光就掉了1/16了。
是的，
那重要的是说，我们今天看这些古柏带，甚至更远的天体，它不是平方反比，
嗯，
它是4次方反比。
四次方的反比。
对，为什么四次方的反比？是因为它自己那些天体是不发光的。
嗯。
它要反射太阳光，
是，
就从太阳光打到那些天体就已经是平方反
比，哦，已经是平方反比了。
那天体反射的光再走回到地球来，又是另外一个平方反比。
嗯，这就更暗了，
更暗，
更看不清楚。
对对对，是 r 的4次方分之1，就跟距离是4次方成反比了。
嗯哼，
很辛苦的。
是，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赫歇尔观测到北落师门周围这个彗星屠杀事件。往下延伸，你看这个尘埃带，
嗯，
这是一个我们讲尘埃带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这些稍大的天体，它的撞击到底是不是频率很高？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News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金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我们刚才讲到了赫歇尔观测到北落师门这一颗年轻的只有几千万岁的恒星，观测到它周围的彗星屠杀事件。
嗯，
好像这个表示天体就是稍大天体在它的周围这个尘埃带里边，它撞击的频率很惊人哈。
嗯，对，但这种撞击的频率似乎不太可能。哎，
那，哦，也就是说这个推测不是因为撞击。
对，或许是说那两个观测其中有一个是错的。
嗯，
因为哈勃望远镜是可见光，然后赫歇尔是红外线。
嗯，
他们看到的其实是不一样层级的灰尘粒子。
嗯，
然后做出来的推论呢其实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向。
是，
那然后如果要两个都能够满足的话，就像刚刚大春兄说的，你每天至少要有2颗10公里级的彗星互撞，
是，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那就表示那个尘埃带里的彗星数量是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
对，他这边写的数字，您看着，您觉得可信吗？
2600亿到83兆颗。
对，然后他说，所估的数量差别来自彗星的大小，哈，大小也反正就是几千亿到几兆的。那他说呢，这跟我们太阳系周边的欧特云所拥有的彗星数量呢，差不了太多。
嗯，那好，如果这是一个错误的观测，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它这个错误怎么形成的？
我倒不一定是，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错误在哪里，只是看到两个互相矛盾的推论，就从两个不同的观测以后哈，他们推论到最后呢，会产生一些我们在科学上不太容易相信的结果。
是，
但说老实话，天文里面很多东西，以我们人生的经验来看，根本就是很难相信的。
OK。
所以说不定他两个都是对的。
哦哦，是吗？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比较接近我们的这个算是新闻吧啊。民营猎鹰9号火箭发射成功。
哎，对，大春兄，
民营很重要啊，这个民营这两个字。
对，已经是不是公营或者是公办民营了。
是。
还真的是民营的猎鹰九号。
嗯。
上面也很好玩，猎鹰九号是 Falcon 9。
嗯，
美国人特别喜欢猎鹰啊，
嗯，
是把它叫 Falcon，
是，
但是上面搭载却是一个龙，
嗯，
飞龙号，
这是什么意思？
飞龙在天不是？
等下，飞龙跟美国的这个一般的传统的象征有关吗？
嗯，倒没有，他们的 Dragon 其实是邪恶的，
对呀、啊，
对，他们的 Dragon 就是那种肚子大大、头短短的、脖子粗粗的，然后会喷火的，
是，可是他要这个猎鹰九号带着飞龙号。
对，
升空，
奇怪，鹰上都做个龙，然后上去啊。但重点是，它这个飞龙号是一个太空舱，要把它送上国际太空站。
啊哈。
那现在呢 ，NASA，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听着讲的话就是叹气。
怎么说？
经费也不够，人也不够。
嗯。
所以呢，很多事情都委外办理了。哎，听起来很熟悉哈。
嗯哼。
呀，委外办理，委托民间企业来做了。
对。
所以他让民间企业来负责发射卫星上太空。
嗯哼。
Yeah, 所以这个国际太空站过去是一直是俄国人去的，那美国人出了问题的以后，本来美国跟俄国啊，美国到后期的太空梭是有这个能力直接上太空站去衔接的，
是
早期的太空梭它的那个门的大小跟那个太空梭的重量都不对，但新做的太空梭就可以，可是哥伦比亚号一出事了以后，接下来的几年是空白的，就变成俄国人他们的那个太空任务呢，能够上去补给这个太空站上面的人员跟货物啊，但是大追兄那个要价可不便宜啊，
嗯哼，
单程票价是6000万美金，
哦，这吓人，哎，这个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叫做 SpaceX，
对，太空 X
是，那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等于第一个民营的发射成功发射这个火箭到太空里去的。
对对对，他第一个哇，他其实有一些民营的企业都努力在尝试了。NASA 在前些年早就开始了一个悬赏计划，谁能够成功的把太空船送上去待多久，他就有奖赏。
嗯，
奖赏是100万美元、200万美金这样的东西的。
是，
那大家都在努力。那现在看起来，这还是需要资金的。
嗯，
这一个 SpaceX 的公司是有足够的资金的。
是，
我记得我忘了是这个还是哪一个。发射上去以后呢，其实倒不是说把这个东西送到太空梭去、太空舱去哈、
嗯，太空站、
太空站，
嗯，
那有一个好像就是他吧，那其实上去是先把一些人的骨灰撒到太空里面
啊。对了，有一些有钱的大亨想要让自己永远这个永垂不朽是吧？是吧？
不，我不知道他们公司怎么做的宣传哈，
嗯，
还真的有人相信这事儿，然后把骨灰交给他们去撒到太空，那个太空啊，
嗯。
上去的地方也只是近太空而已，
是
200-300公里，那200-300公里呢，上去的骨灰过不了多久就全部会在大气层里烧毁了，
就哦，它还不能入土为安
啊，还烧两次，第一回烧了成骨灰，
对，第二次再被大气层烧一下是吧，掉下来、
哦、或许他们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了，
嗯，
想说散布在大气层里头也算是回归了咱们人类社会吧，
是，哇，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了，不过还有一个题目，抢劫星系造新材料的宇宙吹夜机。
嗯，
就20秒钟你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叫抢劫星系造新材料。
Yeah, 就是说它在星系里面呢，如果有黑洞的话，黑洞的巨大的喷流喷出来，它的震波可以把气体吹掉了。吹掉以后没有了气体以后就形成不了新的 恒星了。
嗯，
这大恒星一下就没有办法形成了，这个星系就越来越老了。
到暑假了。